乌龟龟皮样子看起来像风险很大，作用量大，所以每个都是不像佛来念叫佛啊，每个都是要念就清楚了。乃至一个是每个字还要拿到图案来教，什么叫做乱啊，什么叫做别啊，什么叫做归啊，很多了。然后现在不是像佛的时候这些很多了，很多了。比如说还有一个系统，太阳水球的生命湖都在里面，也是太阳在里面。陆地上有的生命矿物植物动物还有一个不同的，还有一个被覆盖，这个都被覆盖，又群的又数啊。我们陆地上有，陆地上有马，还是有海马；我们陆地有人，还是有海人。啊，什么都有，一切都有，可能被马呀都有。哪个时代，大可以去玩玩，当然不能够不会游泳跳下去，那就玩不到了啊！大海不在此时。水呀，要在好地方，在这主要的东西还是水啊。所以不是现在这个，它这边把水要不要？那所以啊，不要去跳水池啊，那出来还见不到海龙王。所以啊，它这个大海有那么大，物产的里头啊，大海里头包含了无数的生产，可以顺便换海资源。我准备出来啊，刚才讲到那个中用上引用的文字描述，这个物理是在这个天地的广大，它的伟大与剧场的丰富，那么山川天地来形容，实际上他不是在做写书卷的文章，他是说明让我们了解自性的，我们这个自性到达自体性上，他能具有万法，能升起自身的功能、智慧、神通的作用啊，无量无边。那么他现在形容下说的尊重的诗是这个为天之命与我不义啊，盖曰天之所以为天，欲我不解万万在此中。他说周朝的尊重讲周朝文化的罪责，当时他沿用的是句子，他往往的内心滋养修养，外面的学问和内心外往之处到达了跟天地一样，跟中国文化经常讲天地人叫做生产，中国文化和人道的价值，人之价值已经提升到天地同一个人，因为天地本身也有缺陷，不是没有缺陷，但是每一步天地的缺陷都有人真正的智慧是最高，所以人能弥补天地之半不足，所以可以参加天地的话语。那么现在引用这个不正说为天不正文王的修养到达内心外王之道之上，所以他清楚了天命啊，欲谋不义，欲谋两个字啊，不难讲，不需要讲，这是个眼前用啊。那么那现在我们的欲谋不在念欲谋啊，欲谋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某某文化，某某人，这是形容上的啊。我们现在用这样话讲，形容一个东 很深远很广大，也是很好的学校。没有，怎么说呢？空空洞洞，太小了。现在这讲出来之后，那么高远，那么伟大，我们就说要朗诵啊，把它变成朗诵诗，你好伟大，好崇高啊，那个样子，摆在那些白话诗啊，装模作样的地方都可以把它拿上来，就是开发的幽默感的技术的。那这个两句诗所代表的意思，概念，这个概念在中文理解吗？那我们在画中怎么写的？这个吧，好比是古代的这个主干，那现在写这个转折的文字，这个呢，好比是这盖子就包含在里面啊，这个样子嘛，好比像这个道理，这个盖子这个道理，这古文啊，我们现在学过，学的教育都是怎么不懂古文嘛，看到这种对话。盖的什么都把它拿掉啊，之后也的，但是之后也是黄金金，这些都是说在很长，所以我们讲白话，那个药吃的这么长干什么？哎呦，药好了吗？啊，为什么？哎呦，那药的药吃的那么长呢？来，反正之后也的，这个文下面男女下的，那么开头也是，那么这个。都是啊，盖也包含这个样子，他们在盖海啊，就是他们在盖海。在过去的时候，也在就是现在慢慢在比你妈呀，啊，比你啊，你啊，妈呀，啊，这同样的道理，所以古人没有什么差别。你懂了以后，都是蛮好玩、蛮好笑的。你看，像古文你不懂，我的翻译看用现代文。跳起来你不懂，大孔就懂了，大孔就跳了，怎么样啊？这盖人这个道理，现在成就向往这两句诗间代表了什么呢？这等于在从讲天就是每天呢、啊，那这句话讲完咱们不要讲，那谁是谁，谁是那么伟大，讲不完的，真的形容是这个话最好。但是你说那个伟大，伟大到什么样？那伟大就是伟大。不要再加形容，任何形容都不是，所以叫变成第二义，不是第一义。啊，他说下面是这样说：天之所以为天，欲火不歇，没有办法明确的表达的时候，就是我们不真正的用虚空，大家现在生命，我们说不对，看到好像一场空的。下意识在构想一个空的正在，会打起出来呀、啊，空空洞洞叫的空，那是你的幻想。空没有这空空洞洞的正在，那么空之所以为空的空面，空就是空。那么空怎么叫空？欲火不歇嘛，它没有这正在。你说没有，那个箭头来接那空的空来。那个空之间叫大神最宏大的，然后产生什么？因为相信大家了解，自己做到互动的，我就不跟你两两开讲，你两那么大，所以那个力真太大了，那么我可以想象你好远，那就是妄念的真相。所以真正无妄念、无分别，就是空是什么境界，皆是所有，以后不行，没有一个境界，有一个境界已经有了限量。无量无边已经有了限量，所以他这两个词啊，都描写往往的道德的成就，是我们这两个是对，他的道德对，是找到了如何走出去，没有话讲，可以往往都是一问也，容易不一样，所以啊，往往都会成往往。这是中国文化，还有叫做十号，现在这样啊，这些语言没有。中国文化有个十号，你们都念着历史就懂了。 本就中国人不带的教育从现在就能完成了。他说是当皇帝啊，当一个狗子的知识分子都很害怕，这家子从来就不安，而且就在知识分子就他后面的死后才来，死后才来恭敬给你的老公好，那王莫老公，那王莫王莫在哪个国家文化后面的武王，就是死后才做武王，那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所以你看，光阳明叫王庆，陈桂兰叫王庆，这是死后的疯狂的时候。这过去的狗族都是愤怒，大家出来做事，看他不大，这国家天下要不得，这是对的。他死后跟历史留的话。死后跟两国上都一样，啊，就是六国之外国政府来大建汉室，大建中国汉室，不要在死后，这是不容他太后，只要死后给你对比，这个就在我在说的啦，你后来又在中国不行，那家，啊，你说有些亡国的皇帝，相帝，啊，相。我将死的年年不知，那跑了几年上山，山城的房间可是太大了，这个就买什么山城的房，也是叫做啊那个山城啊山中，当然三年暂时做过了一年的那个江南，啊，以后一辈子工作来的，像这个三国的时候按县定，王县的县也可以跟他们做一些公平化的。这些江南现代化的这汉朝时代的天下都那么建设的，也可以叫埃及很乖埃及在方面跟死号方面，现在讲到死号，哎，所以中国文化文化是自由而忘也，这是存在这是自由，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文化的道理，什么叫文化，文化是自由而忘也，在中国的文化要内养就成道，说出处再好孟姜写得好不一定可以称你为文化人，真正讲中国文化精神是问之所以为问题，那也达到什么程度，就问出处达到自在还是还要内心见证最后再送给他完，所以他的文化之所以兴旺呢，我们也有那个精神的积累，没有一些局限可以说。那么我们拿后世不会讲说神，也不以当什么跟你后来的古人的单是圆满，真正的圆满，那真正的圆满，是什么也可以。这一段第一章的右第二十六章讲儒家生养学问用同的方法的精神要素中的结论，那么下面衍生发挥的啊，大的正人之道样样不发育万众聚集悠悠大展礼义但在是为你展现，这中国文化他们要摆在这啊，他说伟大的我们现在都在画台一把伟大的啊，正人的道啊，正人的道就要跟哪一道啊，正人道所以都没有知道，这中国没有什么叫正人呢，以中国古有文化看说不正人啊，一切坚固，一切悔恨根本好的自在中国人民叫做是大成的大彻大悟，他在修行中还没有到达大彻大悟成就的时候那种贤人啊，在他不多的所谓的君子，那么要说法君子 也提到这个命根提到这个呢前面的开端一样。今天朋友们来看这个佛教来那个师地菩萨就是信任的简单啊，知道实践这个一样就是暂时的他没有真谛，就是他的修行他没有命真谛，他没有做到边啊，所以暂时实践正果都是以中国忽悠文化这个概念来翻译佛法这个现象，所以他中国文化一下子是什么的一天这个话也告诉你们，现在年轻人都想同样的文化到国外去，我跟他说的你们要多多做做真正有的年轻的学生，你不能直接用他的文化，不能你带的不好啊，你这是不行，不论不论什么，不论什么佛法一样啊，那到英文也翻就重点搞了半天，新的观念跟人家接触观念也好，效果发挥出来，就现在大家跑到外国弘扬佛法啊，大家也真正的听我去，我再来这种，那么我来教众啊，我不专业的话，再不了解点就是。他不过来，你们那些就是乱打基础的这种法术，你把这块基础给我们了，我来给我们设计一下盖一盖一盖的，叫我这边打基础，那还有一个这个精神，打不起来的。反正这个就是这么翻译，来跟我讲正在用功到哪里的正在，外外就是那翻译，那翻译，天天气。就是那犯人气势在哪里去啊，那么看所以啊我们说外文的讲一下把佛法翻译沟通也讲，我有时候我说难期待难期待呀，要真正的说啊，要东方在手中要记住自己把佛法弄好，要不就说佛法翻译你自己也要做做，然后把外貌弄好啊，弄给男子的时候，哎，不要在外头说啊，这个说两句讲的纯粹英文啊，啊，也是落花是凡人，凡人都啊，是凡人，所以他根本不懂得送给老师的人，那么现在如果你这样讲。所以我很鼓励的啊，或者这个人家的东北就是叫这个不要太狂妄太自满啊，现在中央就可以就是来了，你到时候问我们看人办法办好了再来办啊，他是正在知道的两样都不是两样办的公司啊，两样都行会到行用流水一样，为什么用流水这个海洋给养的？这个养是后来再用的，原来这个养是水的流貌，但古王的改是但古王的这个水的貌，但是不能叫水，流水是现象，你下来它的海东啊，高山的那个看海的那个世界，真正那个流水的浪子浪子和怪兽，这种养养的东西啊，叫养养。这个什么方法？这就认出来这么多字了。然后你写文章，写文面也好，再画画用这些形容词，也不会有。啊，所以自己中国字都认不得。啊，这叫做羊呀，什么叫羊？太平洋的羊，太平洋为什么叫这个羊？叫羊呢？画羊的羊啊。那什么道理呢？这要认字。这个在中国过去的叫我认识的工作是六个开始大十二个，这叫小时候阶段小时候认识，那过去中国字一个是包含了好几个观念，更是一个是包含了很多的概念，两个是解放现在深解的好几个一个概念让好几个中国字把它干嘛说，这是全教学不能了啊，这个就立了， 将来都能变成之道啊。娘娘后欢欢重喜，他幸运到达，先到的幸运，自身主义，幸运这个时候的正感，他的功德行政是问道的，国家向后代，国家后代有这个名字，罗马的名字啊，学问对那些行政，还有教养，国家叫助人，这个教养化入万物，但是他的佛学思想助人和非常化，活不过的真化，啊，深入一思觉，养育高粱。透过两个太子花万到达圣元圣人，不达圣人有无上的贡献啊，万万都有重义，他的重高贵大，他的道德的程度就是天量的水平，反正有多高钱那么高，天有多高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量有那么高，小孙子又又难也没有什么叫拥有大臣，这个拥啊都是那个双人哎，这两个人那个拥啊，那个拥在有在有这个拥有，这个拥包含了非常然后那么说慈悲啊，拥有后来通风吹到脸上来，通风吹上我的胸怀啊，那个样子的优秀啊，这是小黄的会话说刚才一般说的啊，通风吹上我的胸怀啊，嗯，然后脸上我就到笑起来，哎，这个很好的白话说，那个是优秀啊，都是些害人，都是些高兴，但是都是话说啊，微笑状要念化微笑那样子，众生开心，要不要大人？大不大？下面还趴下来了，正在正在那么大呢。皈依三拜，立立三拜，皈依三。为什么会做到正在正在？在在，他的行为，所以先到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三母呀，刚才你说的那东西，前面那空子，妄自念啊，别人一看也害怕，不敢弄去，他那个危险，其实也不容易。以前呢，你接触到，无比的痛苦，你做出痛苦啊，像空子也是一样的。那不遇到他，就是你拿回家是空的，因为他就是在世那种。利益三在，他自己起身动念，自己做决定，所以我说就是在威力三千。后来我跟到汉朝的佛教，后来在你第一个翻过来叫三千威力三千来，啊，第一次在在里翻过来就叫三千威力，根据中国文化了，啊。中国文化里这个皈依三界，皈依是对自己内心的修养，就是戒律，戒律，就是起心动念，是非礼不说，非礼不听，非礼不念，非礼不动，这是戒律的根基。那说这个儒家做的也是，叫做庄六三术，后来不在官，衣服不正。下面我阿姨讲不感谢的，他我们小时候就他下面在家里啊房间里住的，他在床上啊，我下面听到没有一来，等再接着来，赶快，这个原因，两实际上大家都是慌慌的，我从小就没有什么好看。啊，现在叫做人均米，我看看做的比较差不多吧。将来呢，看现在到达了，我一直为美，再过几十年，没得说要马匹，马的面积，再过几十年要百五万，哈哈，这叫什么？马匹八万，那要看多少了，是吧？这个 在过去来讲，你只要这件事情，所以要立定三百，规定三戒。换句话说，一个人真到达了见到自性的境界，不要你是威力的，自然这个人到了定的境界，不定的境界，自然可能不比的威力会发挥的不大，自然要自己的发挥的，也是给了慈悲一生那个威力。所以他说有没有发展利益三分威力三再起来是吧，没读到这个情况非常感所以这个看中老师叫做喘生，喘生是老师干嘛的，这个从第一步传来，这个儒家也感叹，不要儒家的正法要等到人来传，儒家也是说传人什么再起来啊，正在正就是内在啊，这个不如家的头就如他的头呀，那个人正成孔子也正好，那个人正成孔子也会正啊，再起来啊，所以孔子是五百年啊不忘这事，真是我们这个看历史看头发的文化就是啊，在政府看历史上的历史几百年来出一个人，一个人就是印象了几百年啊，就那么年数乱世这个也这样，应该这样说乱世啊，这个年少的杨铁柱啊，这个毛泽东的马前卒啊，就到了一百多年啊，再加上毛泽东啊，苏联的其他人的你要答应还是该负责爱情来正常的数百年，这是跟这个目的的感叹，这成就的人是不有意义，这也是要面临过人自己也超过努力，这代理人发好钱，故也各不自责自道，所以千万记住千万注意，你们大家都会说你不在要好是道家的呀，就是普通讲究论的好吗，各不自责自道，所以你哪能说还是参加几天三天释迦牟尼说修一切善法才在安乐国的三宝山，一样道理，你看到这个话是不是的，要一切善法就是我们的在开悟，你们现在直接说看着产生的书青蛙一声轰动跳下去撸上去弹啊，开门之间在撸之弹树叶之间一切的掉下来啊，到了哪个时候道根更自根自道不应该，道德是不急的啊，那个道从冰冻下面冻不拢来的，你是水呀、你要变成冻不拢来变成冰块，冰块要交配出来变成东西，那才会用这个念是用的好几啊，那说为什么我们说是要就定定念是念经念经啊，所以为什么不能确定呢，你打开不能确定，你不要单纯自己心意行为到未来的啊，各无自责啊，自责自责自责，它不是普通的道理，那个自责到达我们最高处不可说看不见的啊，所以你就要像成道悟道各有自责自道自念自善，自己要切实翻转这个道理，做翻转这个道理就没有，所以要利益三分威三切，所以我们说呀要修到自道的定一定，最好从外面打进来，这驾驭从利益是什么，希望我们说这个善最好脑袋范围自己啊，叫做嘛不要公开去看，不要这个样子，利利不是做好算算等等啊，利利不学做好这个样子， 慢慢从外面认接的那个就是在一起接的时候大英雄大起来根本用不着的，他一下子就到了，到了以后他用不着，他不足为在、啊、他就来为理义三百为理义三千就到了，所以中国文化将历史的理义三百为理义三千到了不少唐朝以后我们一变到三千就叫起个大根，把他这个运输的建立变成中国的重建制度，到了重建以后宋朝有家臣和水果所以这里面搞他三倍之中可以到庙子里他几千和尚都能出现给他说不定那个威名说的他三百一座女庙现在从内部师傅是一个老婆到九十多老婆那个威名非常奇怪自然这个是今天的节目呢话没有了，大家都想开口我们就好话在这里各位是在不少啊，不管可以吗啊，要让开口就要自修，你要静下静下来以后自己找到了秘密在外为你展现，那么你就会明白这个精神之外，其实我们常常发现，我们是一方在场都没有，那就是在场，我们怎么去做？那啊，那不真是真的正而道问，是广大而正真理，提高呢而道问过而正，非常正确，非常重要。那是在座的前面呢。将来有自超过国家社会所带来的责任啊，要让自己对国家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不管男女都要开始努力。现在告诉我们那个路子，这样的路不正是真的是而道观，真的是那样子说。那现在你们在座讲。当然要参禅悟道，这这这要求的内面之术，内面之术，中庸讲的都是内面，内面之外呢，所行所为道，悟道之外道，这位的道也在不可虚理也可理解的道理，这是命运见的，这是真的。你光是修道开悟了，说你不够不行啊，道。有道没有对性，有道没有学问，你不能弘扬，不能立法。所以他们国家的多少的武林不足，这是真正的答案。这是内里本身这是在世间一切的东西，乃是无外道世间上没有可能的，在菩萨里面。那个菩萨武林不足，菩萨那就用来讲真正的。道那么这句话后来到了宋朝那就叫两派的争论，就是陆象山这一派一直陆象山宋朝的大儒了，这种真的是这种他所以他呢历史上基本上太不是陆那个陆象开悟正宗正正见了正出文字来道，朱熹这一派道啊，这个正宗正道啊，不容易开悟啊，不容易到达正宗，必须要出问有苦了啊，经历这所生，最后才能到达。这朱六朱这个朱熹啊，东路向山在朱六镇，王阳明是走在路向山，那他在中国王法说说说。所以讲王阳明啊，这个陆象山真正现在这一块到了明朝晚年的陆地啊，竟然满开的显然功夫够， 啊，各国都是反开欧，就是他身边的国有产主造成有趣，这个他那边他都不知道鬼都过来出来的时候，啊，过来的话嘛，到时候我来说的，
嗯，
啊，那一天到了，不打算盖走了，啊，现在收入高了，中国吧，这真的现在是，照我们说的刘备呢。这个朱熹这一派，记得到了八股文章啊，圣威道啊，之后再写呀，写八股文章，然后谈到了卖布诺基啊，但是呢，将这个刺激，他说考取了一个人，考取了女人呐、啊，公然就说，结果到第二家人，他没有看什么刺激，实际是就芝麻街，芝麻街的汉人啊，就那一套的跟你吃啊。这永远不知道他是那些都是认识，都是认识的，我不要看他的眼色。啊，像这个东西到哪些地方改这个文化，懂吗？我就是不要去改，不要改多，而且不要改难，啊，这是满足我年轻的东西。所以啊，真正的啊道，我就是良知要对接。人不管在家里家里内人就是一开始冲下去的啊，非正道非悟道，咱们说佛的真的不起车坐，要有这个决心，那那时候这些我说真的要真正达到，这过去很难，过去那时候在万丈好啊，就是像汉生大师啊，啊像这些大师万丈好，自然科学不一定好嘛。叫寒山大师现在来，文章要好，佛教还要好，外文还要好，而现在到我们更难了，越到后世越到菩萨，就变成耍佛耍佛来，就越来越难了。所以军阀大业不敢来了，那他们那就不能这样发大心的，所以没有大业吓死了，不在文章好。不然到国家从二十四国库成绩计划都都会也到很高明了，现在呀四十国库成绩计划的外文中文日本文阿加亮古学什么学考古学啊灵魂学啊什么就鬼学都要来啊，到时候光看那那是广大而且珍贵，对对，我们就是给你们做主动的根本，要想单独的中国要自创的渊博，我在中外说无所不知，这个知识要渊博啊，修正的也要渊博，你要修佛修道修无道你也要知道，不然你什么叫法魔啊，那你是魔无我不要来吧，给谁来不来吧，要做众生魔不是众生啊，什么叫众生啊，哦好度的在度，那好度要你来度干什么，说不都没有说清，对不对啊，我把这个在此呢都是要做那个不能度你那个度，那叫什么叫众生，你看什么叫这道理是广阔胸襟广阔是马正正不为你那个修养专精，专精到了什么？圣人境界，进入为不可思议的最高的境界，就见到不可思议。所以是广大尽真慧。这个尽是什么尽呢？也翻过，前两天讲过了，是吧？为天下是不前为能尽也尽，能尽也尽啊，尽能尽能说尽，能尽能说尽，尽能尽无说尽。能进五十岁你才可以占天地的话语啊，可以占天地的话语才可以为天地的话语，这是到了这个境界你就是正常性才够在哪里，这因为是广大而且是那就是高而高速最后是难以通，唐公也说禅宗大部分得到了高高三天会不会看一起去搞高飞，而且就是自己这样 这个大开大的平常做现在没有在做这样子，也没有像自己做的非常平凡，这变成最伟大的，就是最平凡，真正的平凡最平凡最平凡。这佛没有说末世时代，就跟弟子们功德堂那样啊，所以他你看这个人化缘的时候，他光着脚脚和他的女娃经常从化缘出来，骑他骑脚在那里，他脚在这样子去高面来找过去，中庸不一定讲平凡，平凡可以发展出去，中庸不一定讲平凡。你是说我只要平凡，不要高等才是中庸？啊，最高的人讲中庸，中庸在境内上，一切合适，恰到好处，随时随地，很合适，恰到好处。这人家讲是中庸的话啦。哎，你看，哎，吃饭就吃饭，嗯，无所谓，就算吃不吃了，无所谓，这个是中庸，啊，那不是中庸，中庸就是重度合适，于是就变成合适，所以平凡在中庸之内，不过我们下一次呢，最高的得到中庸，就是叫行为的修养。你纵然有无论道不问从高而伟大，不要有傲慢之态，不要有自我崇高，有自我崇高一点的观念你拿得到，那是这样子，你像我非常这三点要开放进行啊，真是啊，真是真而道不是啊，是广大而正确，最高呢而道中庸，除此以外这三个大要素问过而不得，正好是要多读书，要多了解历史，多了解文化，一切书都要读，要温故温习过去的文化的传统的文化，不管他国家不家道家中国外国的，你不要说我们有中国的外国没有，不要轻视了西方文化，人家也要五千年啊，你不要一开而研究，一年要看一次，不要冒昧，嗯，我在那里我在那批驳西方文化，但是你们批驳我也不让你们知道，这同学们长老师的这种就是关于放纵，不是在重点的那种放纵啊，但是这不对的，西方文化所谓是没有东西的啊，我也是这样啊，我们大家都是通过功夫训练，我们头头头脑麻木不仁啊，这个也没有跟西方文化相关，出去留学三年五年六年不上去玩这种的什么哪一方面都没有看到，那就去骗骗我们这些老鼠，那么我跟老鼠喝酒骗人，那有一次回来我照样骂，我也晓得你在那里看了这个人啊，啊，出去了随时到外国到台湾去，就在台大就在罗斯福路四段门口那个三四层楼坐外面那个地方，就是这样来转去就是那一圈啊，孔子说书记帮儿子标的帮子闲的外公的门口一站都不敢站，上有这些朋友这都没有一半个朋友都没有，看你那个样子都不像现实，我已经都打认识现实，它是生活的文化，像摸一样，我们自己摸了中文几十年还没有搞清楚，你去搞了五六年的英文字它就懂了，觉得上帝相信我是不相信对不对，这样能看看啊，我们打这个二十几岁是最高中国人啊，好不容易啊，俺不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啊，好，那你去搞了十几年不能研究读了，那么用于读 我们找软拿家管这个太平洋冲到大西洋，发现这就路过去就好了，那就成了那么简单。所以啊，说到什么呢？要温故，好好的念着温习，把自信不要漏压根大事，那才超越什么。所以你们注意啊，现在天天坐在这里念着老庄啊、中庸大学啊，你温故而知故啊，肯定是个古人是吧？中庸上三个字下面就有真不真不是我们幸福之道，哎，真作为一个现代人要像翻古就老夫觉得错误，中庸下以后就讲到啊，所以这样知道头脑不行了，所以这里告诉你温故而知新，你要接受了过去的文化的话历史进步才远远可以的，才知道路都开了新的路，非常重要。就是宗教也一样，你要接受旧的古老的东西，那古老东西我经常跟他们法师讲，21世纪马上来了，这一套决定保护住我，靠这个庄样子是不开了，哎，这个庄样子来好像在看到躲开了。不大接受你来清净，这两年就所以啊，光是温故看过老先生们非常保留温故，我是坦白我自信温故人真厚的行为，最后自己个人的人在这样要什么样的就让真诚的厚道省力可以证明一个文化的精神，另一个文化的精神，两个文化的精神，两个是，都来自这个厚道。厚道本身是分，包含一切，包容一切，这个两个人对的。啊，这个所以走了，这个两个不完了，三言三话，所以。懂了，中庸是怎样？各位各位家领导嘞，社会的领导嘞，这个团体的领导，甚至是我的家长，以下我叫做以下各位，在上面地位高了，年纪大了，那将来你们年纪在做方面，也是几十年你们会在上面做到很好发展，啊，不要天天像孟大光那样的，等待一个就消了，不管什么地位。方面，他找的非常朴素，非常自然。不做的就是叫你打扮，这个打扮，但是那是态度，都非常自然，啊，没有冒犯的感觉。那居上是这样，对下，就呢是在这一辈子，这个简历啊，自卑呢，会带有自卑，没有自卑。一个人为什么在自卑？挣钱一些，不认为自念不同，地位不同，开心不同，没有关系。人在人生不为大，不为贵。啊，归有道，执念多一些；归有道，积福多一些。讲到修养，这个不是说你们需要这个东西。社会会打向了归道，也得说有家。他说这个帮助了社会国家，帮助了社会，也得说一念多一心，你的思想定向一心，是吧？包括道即佛之心，碰到乱世的时候，就是你的代表。哦，一句话不讲，谈过不言，讲的是自然不讲话，包容了一切，定向了一切。反正呢，出来也要认识，在贡献上；不出来也要贡献，出来认识，出家也好，在家也好，这样做到了，才能完成。这特别呢， 有愿望活来一份，做一份来。所以说，职业使命是一保一生之所为。所以我们成年的每一届保，每一届保生都是叫你要做业。每一届保生的话是非常积极的。每一届的每一届的拉倒，也有高度的自在措施。是乱世，不是说每一届保生怕，不愿意成立企业，因为自己三次破产，另外一个话是真的。这个中国的传统的在三国的时候很结果为有这么说话回了到最后有了之念所以是就站出来讲他的分配一般就是很多真实的分析真实的分析那从来一点是有了一些问题会有乱花老小乱批评这些好像是不然我就知道三国的时候我看见一些工作量三国以后都看见诸葛亮被兄弟都是诸葛爱诸葛亮的据说他都是在这了他为首先是诸葛爱的兄弟幕后帮助和我这样哎呀不要乱发使命要自己内心做到处事要到所以公司在那里面谈包有道为念包括到危险人为要专业念身念身对不对这个不知道什么这个不知道不知道就叫做不知道就是为不道念啊这个不知道
我们中庸继续二十八章啊，现在这一章的开始是中庸的经过的大结论，先把道体中庸的中心精神，就是诚，如何以诚而达到，这个已经说过了。现在而是行中庸之道，行即得。欲而好自用啊，见而好自专，身负经之事，反果之道，于此得，灾及其生者也。这是一个原则，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做人处事，自取自学，行道，乃至就事业一个大原则。同时。由此可以了解论语所讲的啊，所提到的过去所在孟子所提到孔子圣之时的他说一个人智慧不够学问不够女儿好自用越笨的人越有自信越觉得自己了不起啊，女儿好自用啊这一句话他是只讲一个原则不过我们有这一句话观察历史人物古今中外的人假设作为青年同学加上十年读书十年做人慢慢去体会社会的接触多了才发现许多人都犯了这个错误女儿好自用越是智慧不够的人哎，他越认为了不起而且要决心下得非常快啊，而且办法非常多那些办法那些决心那些思想都是非常笨可是因为他笨没有办法理解天下事物非常自用这就是女儿好自用的结果所以我经常引用汉书上啊，批评火光啊这个批评火光啊不修无俗所以几时火光啊对于汉代的历史画一个时代啊新旧了一个时代创造了另一个时代在汉朝的历史上有这样大的威风结果 史学家中一般人给他的评论还是四个字，不学无术，说他没有学问。因为没有学问啊，是无术，术不是手段，处理事情做人做事没有方法，不可章法，术就是学术了，这个方法。事实上在研究汉代当时的历史和光景没有那么差劲，并不是说不学无术，只不过说要那这样子严格的研究的话，那么管仲也是不学无术。孔子虽然没有批评管仲那么差，但是他的话拿到汉代来讲的话也变成不学无术。因此我们后世经常批评一个人物啊，做人处事尤其处理天下国家大事错误，经常引用是这句话，不学无术，这个人学问不够，所以处理不行。不过我今年以来发现啊，这句话我是不学无术啊还好办，这怕是不学有术那真难办。这是啊，加上自己做人几十年接触到事物的结论，不学无术啊，他倒还老实些，那还是精女笨，精女笨好办，精小人很好办，伪君子很难对付啊。精君子当然好办了啊，我这个精小人也好办，哎，精小人表明了我这个小人很好办啊。那大家很清楚啊，所以就怕呢两样都不真，那么不学，学问也不够，脑子很灵光，办法很多。据我所了解，我们现代20世纪的经过的社会是动乱，不是某一个地区，不是我们台北或者台湾或者只有中国，全世界都到达了不学无术的情况，很严重。不学无术的情况，也就是孔子所说女儿好之用，这是所以这个思想中庸所引用，就是孔子在《易经》西传里头讲过的，一个人自大而采术，理想很高，有些年轻人容易犯的，志向很高，动不动要济世救人了啊，一修福啊，要度众生啊，自己都度不了，度什么众生啊？啊，这个自大而采术，学问能力一点都没有，光是吹牛理想。这个孔子讲了好几条，在《易经》的西传上。那么，所以引进。从中庸所讲的话，的确是孔子的思想一个路线，虽然这本书是他的生死咒，他引证的路线的确很对。一个人女儿好自用，非常有自信啊，很不开观，戒而好自专，凭借这就是说自己没有相当的，实际上的全能与力量居在下位啊，过程非常强。九戒非常强，好自专。那这个专就是现在包括九观九戒非常强。一个人假设具备了这么一条的过程，你正是这一生注定是失败。两条啊，失败上面加失败，还有下面还有一大堆，身负君子是犯过之道。生来现代的时代，可是拼命相走古代的道路。比如你们同学们有许多学佛修道，是身负君子是犯过之道哈啊。当然有许多拼命相走，什么都是身负君子是犯过之道啊。生活现在的世界， 光是怀念历史上的过去，传统文化怎么好？不错，自己对传统文化一点基础都没有，一点心得都没有。那时我看到许多国文系的同学们啊，进了国文系以后，到现在白话文绝不肯写，写的都是最古最古的古文。经常把文章进来给我看，许多都是硕士博士，我打开这种文章就把它退回。当然我看得懂，我不喜欢看。你要玩这一套，我跟你玩得好。我就去告诉他，你写一篇白话的给我看看好不好？他永远写不出来。啊，那叫做政府真的是反国之道。现在不是唐宋时代，也不是陈汉时代，你写这种韩愈一样的好，柳公这个柳宗元一样好，都没有用处。一篇文章写得好，要是那个人懂，你写的是人家不懂，失去了哪一个文章的作用。就像我告诉有些同学们出去当老师上课上得好，我很佩服，真是跟我上得好。你上来这个验证了许多资料，黑白一写啊，那都是满腹争论都出来了，那么一下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完了，然后你自己是什么不知道。我同学们也拼命抄，现在同学们比我们当年读书很乖，专抄资料。在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就站起来请老师，这个资料请你讲一下哪一部书哪一节就好了，我自己回去会查啊，把你的意见讲出来。那现在不然呢，抄了大家也很喜欢了，懒得听，听完了以后五十分钟两次黑白一洗，零嘴一按，下台一鞠躬都可以回去了。这些道理啊，做法其实都是深入真知识，单国之道。在座的青年同学们还要注意，不要认为我说没有，个个都有。为什么？生在现在的社会，萌生的技能，做人处事的本事，现代知识一点都不会，跟我一样啊，冷气机坏了，电灯坏了，怎么修理啊？怎么只好站在那里看到电线着火？哎呦，怎么得了？一脚也不晓得打，这些都是同样的，这是落伍，速度坏了，现在很多，大家要翻身。不要认为我是没有翻过的思想就对了，也等于是身处是真知识，不能做现代一个人，不能活在现代一个生活，是翻过之道，违背了这个现代的潮流，而想就路子。那么历史上翻过之道，我们看两个读书人，一个是汉朝的王莽。王莽篡汉，假设在座同学们在历史要多注意啊，读历史读到大学读一部国史概论那是不够的，那就说你晓得历史是这么一件事了啊，有一个架子灯盖房子打来一个图样给你看，那是国史概论等等历史的课本等，那个房子的图样不是房子，必须要真正去研究历史。我说怎样，中国有一部好几部历史概论，比如说刚健一直落啊，凤州刚健啊，你写一下书名了，刚健一直落，凤州刚健等等啊，甚至于说清朝乾隆所下命令编撰的历代通鉴余览，这是很好的书，历代通鉴余览很好。像我们做的教育，像我个人的经验，12岁到13岁之间，刚接椅子了已经穿了两次，一天读书说旧书本买来没有穿点的，不像现在要白话住宅啊， 啊，有一个形式表姐，那个时候没有。那么我们这个家长们、老师们给我们准备三种颜色的东西，一种是白粉，拿到毛笔那个时候也没有，铅笔都是很少来。第一道自己看下来拿白粉点，这个句子念对了，你句子点不下去，你意思没有动，这个书读不动，这个句子点不下去的。啊，点了以后晚上还在给爸爸前面一教，老师前面一教，翻开了错了，这个地方错了，该点个，也不告诉你错在哪里，有时候偶然告诉你这个观念啊，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窄，让他再回来用绿色或者蓝色点重点过，然后这两种颜色不要走，最后确定第三道再用红笔点下来，这一部书说点完了，那么这一部书你真读过了，那个时候已经把自己24岁的基础已经打好了，那个时候清朝300年的清界还没有出来，刚刚出来，清朝加上去25岁，现在加上民国现在是26岁，这26岁堆积如山，你怎么去念？所以啊，再好念纲界，所谓纲界啊，就是历史的纲要，每一代历史纲要，现在我们学校来所谓讲概论，是纲要，这些纲要里头抽出来的概览的概论，等于啊吃了饭剩下来的家族的家族，而且每一个专家，任何历史也好，文学也好，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每个人写概论的时候，他的观念究竟对了没有还是问题，是跟着乱跑，自己没有学问的眼光是很严重很危险的啊，危险的很严重。为什么讲这个道理？因为刚才提历史上两个人物，就是王莽，大家念过历史都知道，王莽篡汉，这个是解决了。为什么篡王篡汉呢？曹反想当皇帝，然后王莽的思想呢？王莽的作为呢？不知道。王莽就是身负经世事，班国之道，他是个书生。当然下皇当皇帝是另外一个欲望，但是他的政治理想是相周相国的理想，返回到四书五经所讲的周代的井田制度啊，在国家经济返回到井田的制度，以前用周礼来周代的政治制度思想将来复古，因为这是一个理想，不要笑他，他理想一个人类的社会，要某一种政治的理想使他达到最好的境界，结果王莽失败。宋朝王安石啊，王安石的改制也是就王莽的路差不多的路线，也是提倡井田制度，这个井田制度啊，就是公有财产啊，这是中国周朝上古的公有财产，但是不是共产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跟西方的共产主义社会完全两回事。那么到了秦朝的先代秦始皇的长辈商鞅，废了公有财产制度，提倡了私有财产制度，是商鞅变法，几年当中是成规则富强起来。可是我们上古几千年都是公有财产制度搞惯了，到了商鞅一变法，命运不变，历史的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就代表当时的老百姓意见的反应，讨厌这个政治制度不方便，不习惯。这商鞅没有几年 自己创发的五马分尸而死。可是我们几千年下来，中国这个法治的精神还是像样的，这个精神开始。所以到了汉朝，王莽想变了私有财产制，变成公有财产制，王莽失败了。历史上四个字：命运不变。这是不是很严重？那么王莽失败了，失败一千多年，王安石又想变法。变法就是一种革命思想，政治革命，也想恢复公有制度，命运不变。王安石也失败了。所以这些道理则说明历史上身后真实是反复之道，灾必及福生，即此在一个人这样，灾及其生灾，灾灾难痛苦失败，他本人一定遭受到。结果一个人连起来有女儿好自用，借儿好自专，身后真实是反复之道，灾必及福生，灾难就来了。在我们看历史啊，可是经常我们提到楚汉之争，项羽就是女儿好自用啊。当然他没有成功以前也很专权，这些过程了犯了最大的错误。不过话说回来，下面两句话，身负真的是翻佛之道，叫连带的这个文章下来是反对人复国的。但是我们可以在文字上还有个意义，身负真的是翻佛之道，并不是叫你放弃了传统文化的绝对，不要不注重翻佛，但是必须要知古。上面已经提到过，在《论语》中用再三提到过孔子的话，必须要温故而知新。一个人不晓得传统历史的文化，而想要改未来的时代，那可以说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女儿好自用，那就错了。要想知道未来，必须了解过去，所以啊，温故而知新。所以身后真实是反古之道，我们可以做另一个解释，违背了传统古代的一贯下来的原则，可以做这样。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假如说这个反古反复啊，反古之道，反古的观念就是现在说讲复古啊，那在古文的用法不会用这个字，一定加一个九字，先后就是真的是反古之道，他没有加一个九字，所有历代这个字，也就是说叫你身负真知识，要想知道未来，必须要知道过去，所以传统文化的历史不能忘记。不知道过去的来生，要发展未来是不可能。所以我在这两句说，刚才也是叫过去一般的解释是送这个路线来讲，但是在我个人的意见，在这两句这个反字啊，不一定是这样。你违反了传统的不知道，也是错误。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刚才我给诸位听的同学们介绍，我们小的时候比你们还小，所以你们都小孩，小时候在一二三年级的时候，大家都要读个课外读本，三字经啊，千字文啊，还有一个呢，所谓贞观习史贤文，就是古代这些概念啊，这个是集中了中国很多年的 这是敏捷适用的概念很多。例如它中间我们小的时候背的啊，虽然酷爱都等要背的，观真你见过，无果不成真啊，这就都是习字言文章。我们小的时候酷爱都要酷爱，不像你们现在过在生读书啊，没有那么好玩的。我们那个时候要玩具，那泥巴弯泥巴已经很了不起了啊，没有像你们那么多玩具啊。是课外读的，观真你见过，无果不成真。要观察现在的时代，还要了解未来的时代，就是要了解懂得历史。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演变，所谓演变，演变也好，前证也好，前证你有个立足点噻。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再跨一步，这叫做前证。你是要了解自己现在的立足点是后面过去是什么来的这一条路，那么就可以判断未来是走的方向。是观真观察现在，要见过，要知道过去，无果不成真，没有过去，没有现在，当然也没有未来。依旧是一个循环性，历史一个循环性。所以我们刚才说讲了宋它的文字意义说明以外，单独对于在深入真知识翻国之道，我个人的见解，中国人的见解有不同的意见，并不一定说非要啊这个那么现代化，是要现代化，对现代化还要新。那新啊，这个比如我们大家都晓得，青年同学们国父孙中山先生讲一句话，要迎头赶上四个字。什么叫迎头赶上？就是说你在跑步一样，一个东西我们正在跑，我们这样后面赶上赶不上去，要迎头，晓得他跑步一下一分钟要跑到这里，我就站到这里来等着他迎头，刚刚碰他来已经迟了，这叫迎头赶上。站在时代的尖端，尖端还不够，尖端已经很落伍，超过了尖端，这是迎头赶上啊。这是身后真知识三国之道这两句话的意见，另外不同的看法。那么这里引用了一连串啊，逆而好自用，借而好自专，身乎真不说翻覆之道，据此在灾积之生灾，本身一定是失败的，蒙受灾难。下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非天子不逆礼，不自度，不考文。他说一个时代的改革，这是对于青年同学们特别注意啊，青年人喜欢创造，像我们当年也是有个资格跟大家来相同，也经过青年来，甚至说当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满怀创造革命改革的思想被你们弄好得多了啊，看到你们很乖啊，我现在坐在上课，现在学生都很乖，光听话没有意见。我们当年上课在学校里是穿长袍子，穿这个长袍啊，有时候穿书嘛，这样夹着走，穿个西装裤，两个手翘着，坐在椅子上歪起来看老师的。为什么？因为老师嘴里讲的我们都背来都知道啊，背书的程度跟老师来都差不多了，然后坐下来歪起来听啊，两个手还插在裤袋，书还夹在这里没有拿出来，老师不要求你拿出来，他晓得这批学生肚子里都有这东西啊，肠子肚子位置都有的啊，什么这些书都背着来，就是那些老师本事也不是现在学了带一支粉笔就来了，粉笔一摇一摇讲到哪里写到哪里，脑子都会背的啊，觉得一些什么意思，就是研究讨论，所以你们听也好不听也好，他发表他的意见。所以那个时候的革命性 创造声跟你们在肚子里拱气的这个味道很厉害，你们那个都摆在面子上。但是啊，几十年后才懂，时代你要创革命啊，你要创造不是那么简单，要有基础。这一段书就讲这个东西，他说明什么？这一节书等于孔子的生子就在指示给孔子在辩护。也许有人提一个问题，孔子那么伟大，学问那么好，当时当代的人为什么他不能变更了这个时代，不能变动了这个社会，在当时为什么没有影响力，为什么一直等死后几千年啊才到孔庙吃冷猪头呢？啊，当时啊冷便当都弄不到一个，这什么说明一个时代的改变，改造一个历史不是容易，说明这个年。所以他说对天子，天子代表什么？皇帝了，国道代表什么？皇帝代表什么？权力。一个力量，人群全体社会的力量集中，所以他不是天子不拟理，没有办法说改变文化路线，那没有办法改变一个是不制度，没有办法改变一个社会，那不制造一个规范。所以我们现在讲制度，制度两个字就出在中庸啊，自立就是建立各种的规范，政治的规范呐、啊社会的规范呐、经济的规范呐、教育的规范呐、做教育的那方法不好啊，而且他说没有的也没有办法，尤其在古代没有这个财力考据战国的人类文化史究竟怎么演变，所以我们现在读历史讲周朝怎么样，周朝怎么样还靠孔子考这一个啊，三代以上究竟怎么样，这种人几千年还没有闹清楚啊，我们这个。那么我们几十年前跟到外国人污蔑自己的历史，大禹不是人，水瓢虫啊，爬虫啊，鸟不是人，鸟是个香炉，日本人从欧洲人制造的宋，宋这个什么鸟宋，宋啊是个辣椒台，那个字就是辣椒台，插辣椒鸟啊就是个香炉，大玉你看这个乌龟壳爬虫，那么爬起什么开水呀 是洪水啊，那是把抢江大火爬出来的。哎，我们当时历史学家几十年前跟着人家外国人污蔑自己的历史，跟着那么叫啊，那就是当时划时代的学者，我想他们还活着的话，其实他脸红了、脸都像你们说一样，脸都变软了。现在很多三代以上的东西出土了，考古学的挖出了很多的东西，可见我们的历史真实的，不是爬虫爬出来的。哎，那些自己这些人啊。说的，所以啊，要考证，知道前古而知道未来，不是一个集中的大众的能力、财力、智慧是不可能。所以他讲三点：第一，天子不拟理，拟理并不是说制造什么一个人怎么拉手啊、怎么行礼啊、文化等等的方向一个形态制造的，所以不制度不定义的，换句话说不能随便谈革命改造，你没有能力不考文，真天下车同轨收同文审同人。我们上过的时代中国很多的世俗，中华民族是中华的社会，很多不同宗不同姓的 四书九合拢来，学堂是一个性质不同，性从父亲来，是从母亲学堂来叫是。像我们小的时候出铁表，考公民考学校铁表，填母亲字典是，因为实际上母亲名字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小的时候在母亲名字知道那还得了，太不孝了。那个母亲在家里住孝做女儿的时候，给祖母跟外祖父叫一下的，一出嫁以后不叫名字了啊，不像现在两夫妻啊，当到孙子还可以叫名字，从这不行了。所以啊，我们填表的时候，你母亲叫什么名字啊？母亲姓王，就是王氏；姓赵，就赵氏。叫什么名字也不会有人这样问你。那个问了你这样，那他就不懂你。那你尽管在我们当时就可以吐他口水，你什么都不懂，就能填氏。这氏就代表了母系社会的原来姓。代表了父系社会的，这合起来叫做姓氏。那么上古的中华民族这个国家姓氏很多了，简单的说百姓有百家，实际上现在我们晓得有一万多姓不同，那这种姓我们根本见都没有见过啊，甚至古人古怪都有啊。这个到了陈那个时候，文字年龄不同，性质不同，交通的关系，改一条江，改一座山，不大通往来，文字年龄都不同。所以到了陈汉以后啊，这个阶段真正的统一，就在去写中庸的时候讲还有一个问题，车同轨，推上马路，车辆就是定下来一个制度，可以不然鲁国齐国因为战军事的关系，彼此马路车子不能通，而现在车同轨，书同文，文字统一了，行同人，就是社会的行为、人的行为、思想啊、风俗习惯都是相同。那换句话，你孔子那么了不起，就可以改革了这个时代社会，他就说明一个道理：虚有即位，歌舞即待，不改做礼要也；虚有即待，歌舞即位，也不改做礼要也。我们青年同学们注意啊，一个人有学问、有抱负，不一定一生看到成功。但是一个人要有事业，不一定事业，不一定是在现在的社会看不到成功，要说成功的事业在后代，譬如讲释迦牟尼、孔子、耶稣等等，他当时看不到成功了。譬如一个艺术家啊，一幅好的画后面抢到卖多少几十万花郎，几十万美金，他当时一个面包都不值啊。譬如发明电视的人，发明科学家许多了不起人类感谢幸福用的东西，最初发明电视的人也是饿死的，很多都是这样。这就是说我们要懂一个年龄，虚有即位，歌舞即待，有这个地位，你本身有这个地位，有这个能力。可是有些先生、有些朋友们有钱，财富很大，或者是某种官大，或者是其他的地位大，有机会，够级的学问、德行不够。这个德行不是道德之德，你的学问、能力、思想啊不够。不敢做礼要也，你不足以影响这个时代，所以不敢自己随便自立，随便定要，要就是不但是应要， 代表了社会福利的制度，就对社会就会造成社会永远的福利这个思想。那么需要积德，有些人相反的有学问有能力有这个知识，一切都够够机会，他也没有那个权利，没有个位置想办一件事吗？啊，像给小学生那个带领幼稚园的同学们玩玩呐、这个两个块钱面饼干他都买不起，一点小摆正他也没有，够有积德啊，需要积德够机会，也不敢做礼要人，因此也没有说在当时可以影响一个时代，做不到了。这就说明，你看，我们看到一个人啊，坐在本书的坐在做事，比孔子的解释都高明，没有一点就痕迹。你们要写传记的文章，这样就很高明。他等于提祖父啊，提孔子解释了，意思一定当时有人提出来，孔子那么大的学问盛世，为什么不能影响一个当时的那个时代？结果还是啊，就有列国到去坐到飞机啊，有时候还坐不起飞机啊，徒步旅行，便当也吃不上啊。那主人家笑他的茫茫然是上家之犬呐 那个前路茫茫，就像那个狗啊，没有主人家养了，找不到主人家门口在哪里，在外面变成野狗乱跑。这句话骂得很厉害，那当面讲孔子茫茫然是上家之犬呐，那个狗找不到主人家那么可怜，你看他够惨。为什么道理呢？他甚至告诉说一个原则，就是这个道理。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要创业，不管你做生意好做学问，能力才具要学问，有学问有能力啊，那还要那个位。所以大家是爱算命啊，看相啊，念叫易经，易经就说明两个东西，时位，这就是时，就是现在讲运气。比如我们现在冷气机啊装在这里，这就是现在大家很欢迎的。可冬天开冷气机，恨不得想把它打破了。